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安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穆恩。
你的菲菲在不在啊？
我的菲菲在旁边。
好，那你们现在也有个小萨摩尔了，我们查这个萨摩尔记，讲台查经应该更有灵感了，对吧？我们上次讲到什么地方？
我们留下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当约柜被掳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吗？至少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。
对呀，对呀，那时候你们还是新婚夫妇，现在你们是为人父母了。
这中间已经隔了有，
隔了一代，
隔了一代。
所以我们算是第几章？第四章跟第五章，是不是啊？
我们上次四章差不多结束了。
好，那我们留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
哎呀，这个问题就过了吧。
不行，怎么能轻易放过你？这查圣经好不容易查出一个问题来了。
咱们最后留下那个问题嘛，就是当约柜被掳的时候，就是圣经上并没有描述关于以色列人，包括以利他已经死了。
对，以利死了，两个儿子也死了。
以色列人整个他们是一个怎样的情况？他们如果是
集体状态，无政府状态。
对，你会做什么？这是当时咱们留下来的这个疑问。
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，因为野心家就很可能从这里出来。但是我们在当时的以色列里面好像还没看见这样的事情。这个以色列还是比较像这个士师时代，就比较像春秋，是不是？战国啊，各支派搞各支派的。约柜被掳，百姓当然很伤心啊。示罗的帐幕呢，就是交与敌人的手。那这时候萨母尔应该年纪还小啊。此时此刻，你觉得，你应当做什么呢？如果你是一个服侍神的人，教会已经被新的宗教团条例去管辖了，主日学也不能开课了。
现状啊，
这传道人都被抓起来了，那你可以干什么呢？
放到我们教会了，那就是只有祷告了呗。
那去祷告，这个祷告这是一句空话了。没有人不祷告，对不对？但是除了祷告之外，你还可以干什么？还是你应该就祷告啊，只等主跟你说话？有些人是这么做的，对。那如果我们也这么做的话，我们节目就不做了。现在既然要做节目呢，那这个答案是不够的。
像约柜被掳这种情况，你的情况都已经下到很糟糕的地步了。
对呀，
这些弟兄姊妹啊，或者包括你们说的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们都非常的低沉吧，或者说他们已经没有信心了。约柜被掳了，他们都传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嘛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尽你所用的能力吧，去平缓，至少你不是说你帮大家把这个士气给提升起来，但是你能够带去一些安慰啊。
怎么个安慰法呢？
怎么个安慰法？
你应该知道蒙哥的脾气了，对吧？你给我一个很模棱两可的答案，我一定问下去的。
那我就不能说旧约了，我就说到现代吧。
好吧，
那这样的情况的话，得举一个例子。我想一下。
举啊，没人不让你举啊。你看智慧夫人在旁边光笑不发言。
智慧夫人已经撤了，现在撤了。
看我怎么整治她的丈夫。
把我一个人掉下来。
怎么办？该不该办？因为这个从前是以色列人生活献祭的中心，所谓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虽然这个同在已经到了相当败坏啊地步，就圣所里的灯还没有熄灭。老以利眼目昏花，两个儿子不争气，全以色列已经厌弃给耶和华献祭了。那此时此刻，你应该怎么办？ 这是一个很切实的题目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的确中国的教会在一个瓶颈上面，
这个情况好像就低得不能再低，
就政府要加压力是吧，教会内部也很多的问题，或者我们应该说在怎么办之前呢，我们一定先要决定怎么看。当时的人不见得有历史的眼光，但是萨母尔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，他应该心里面晓得这整件事情是怎么回事。
那个时候他都打仗了，那估计好长年段，估计萨母尔应该很稍微大一点了应该。
因为耶和华立萨母尔做一系列的先知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就表示说他已经不只是一个神童了，对吧？
嗯，
对萨母尔来讲这件事情出乎他意料之外是什么？
这个是不是得看后面萨母尔都说了一些什么？
这个就是看答案了，对吧？我们当然可以看后面萨母尔是做什么，那个肯定就是对的做法，或者他不做什么。其实我们现在还没到那里，我们自己要想一想。哎，这样子的话，对我们的益处就比较大一点。你想，萨母尔晓不晓得耶和华要惩治以利家？
那他知道吗？
他知道，而且晓不晓得呢？你们家的人呢，就没有一个能够在我面前再服侍，而且都要死，晓不晓得？
晓得，
晓得。所以如果这个事情只发展到这个地步的话还好，但是对萨母尔来讲呢，连他恐怕都觉得很意外的，就是不单是以利，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，
以利也死了，
连约柜都被敌人掳去，这个萨母尔事先不知道。
嗯，
这个萨母尔事先无从知道，只是虽然这个事情的发展，事情的演变比他所预期的还要严重，有没有改变这个事情的本质？
什么事情的本质？
这个灾殃之所以会临到以色列家，它的原因很清楚，从开头就讲得很清楚，是对着谁来的？对着以利家来的。
对，是
神要把这个祭司，这家祭司从他面前除名掉啊，这个是整个事情的目的，这是神讲得很清楚的。只是神的手段上他做的比你想的还要严重，就是他甚至把约柜都让敌人掳去了。
嗯，
因此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，假如我们设身处地站在萨母尔的地位，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站在萨母尔的地位，我们能够看这个事情呢，应当比当时所有其他的人都看得清楚。那我们第一件事情，第一个问题就要问的，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神的手？
对，
是不是耶和华故意这样做的？如果耶和华故意这样做的，那你需要做什么吗？
什么都不做。
对，
你这个陷阱啊！跳
飞飞觉得怎么样？这样讲有没有道理？
嗯，很有道理。而且我刚刚还想到了一点点，是不是那个约柜被掳之后，刚刚好把祭祀的职位从以利家挪走了，挪得完完整整的。
嗯，哎，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小两黄，不错，哎，菲菲很好啊。你把他挪走了，我们后来当然知道他再回来，可是这一挪走，那真的是就是想要去再想什么办法都无从想起。
这个挪走的很彻底啊。
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这个菲菲这个很重要，不错，哎。美国这个川普总统，他的内阁阁员呢，是一个一个又被他开除掉，对吧？川普上台以后，他有一件事情，他是很省钱的，很多的什么大使啊，很多的高官呢、啊、都空缺。那虽然空缺呢，可是那位置还在那里嘛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他的副手来接啊，你这样就省了一份薪水啊。因为川普不像其他的人，他是没有什么政治背景的，所以他不是手下有一大批的人可以用。啊，你看这个他们党内选出来的这些老政客，那是要把这所有的大使啊什么都给你安插下来，太简单了，就是报答亲朋好友的好机会嘛。那川普没有这样的关系，所以他就闲在那儿。可是闲在那儿，你还是有人会出来顶啊，对吧？你要是把这整个的职位都撤空掉了，根本这个机构就不在了，那就没事了。这真的有可能是耶和华是故意啊把他掳去。可是掳去再往后怎么发展，可能萨母尔也不知道。但是既然这是出于耶和华的管教，既然这仍然是应验从前神人对以色列家所说的话，所以虽然手段剧烈了一点，当时可能也没像菲菲想的这么清楚啊，就是要把它除得干干净净。那所以就萨母尔来讲呢，他什么都不用做。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萨母尔做了什么没有？
没有，
没有。 他什么都没做。
交代完以利的儿媳妇儿死了之后呢，后面就讲到约柜在非利士人那里所经历的一些情况。
对，这约柜在非利士人中间多久？
那这个要往后看了。
对，我们可以开始往后看了，因为这个答案已经揭晓了嘛，是不是？至少我们找的答案。
在第六章那里有记载一点，第六章一节，约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。
第五章他就开始讲了，对不对？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图。以便以谢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名字，这个地方的名字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
撒母耳上七章那里有记载，好像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。
那这时候我们读圣经的人，尤其我们讲道的人就需要知道了，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才取的？虽然在五章的时候说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图，可是这以便以谢在当时有没有这个名字？
没有，
还没有，对不对？甚至两边打仗最早安营在以便以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都还没有，
也没有叫以便以谢。
一直到第七章他怎么说的，那个地方起名叫以便以谢。
在撒母耳记七章那里记载了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的一次打仗，那耶和华就是大发雷霆啊，就是
拜托，是大发雷声还是大发雷霆啊？
雷
霆雷你是不是跟你太太发脾气发惯了？因为耶和华也是这样。
最近这个，特别是在怀孕之后到现在生小孩，脾气好多了。
他的脾气好多了，是你的脾气好多了？
我的脾气好多了。
就是你讲话讲清楚好不好？
好。
给我们念念
第七章十二节，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以便谢，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
如果看七章第二节的话，已经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二十年以后回到同样的地方，耶和华替以色列人就是报仇雪恨的，对吧？当这个非利士人把约柜掳走的时候，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掳的，只是那个地方还没有名字，至少那个地方要是有名字的话也是个伤心的名字，是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的地方。没想到到了二十年之后，以色列人才知道，其实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神在帮助我们。你说神把他的约柜交付敌人的手，怎么算是帮助我们呢？那当然是清理掉这个不称职的祭司嘛，重新另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这个人是撒母耳，而且这个职分呢取代了祭司的职分，是什么？先知。立了一个先知取代了祭司的职分。那我们要看的就是神从前怎么跟以色列人同在，和到了现在有撒母耳起来做先知，怎么跟以色列人同在有什么不同，而且撒母耳这个先知呢，他做了哪一些的事情，他怎么样来补足这个祭司职分的缺憾，对不对？你说约柜，当然我们晓得了，约柜虽然回到以色列中呢，可是约柜没有在会幕里边了嘛。也就是说从前的这个会幕的组织啊，会幕的结构一下子给架空掉了，没有了。以利他们家这个祭司的职分断掉，就真的是断掉了，像菲菲讲的断得干干净净。往后从历史上来说，这真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因为先知的职分取代了祭司的职分。那它不单是一个职分问题，因为从前神与以色列人同在是借着约柜，借着会幕，借着祭司来与他们同在，那现在这整个的东西被掷空了，他借着先知与以色列人同在，这是怎么个同在法？这个先知他有哪一些的作为来取代了祭司的这个所留下来的空缺？你如果站在教会的立场看的话，从前的教会那一套通通都不见了，那你现在怎么办？所以你看看这段圣经其实是蛮合时宜的。那我们就要继续问下去，当然继续问下去之前我们先看看它的历史好了。就是从第五章开始了，这也是我们讲台查经给弟兄姐妹提供的线索，你可以从哪些角度去看这个事件。 你有一个全盘的这个脉络在你的眼界里边呢，你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了。
刚才你讲那一点就是比较容易忽视的，就是说那个以变以现嘛，他从前不叫以变以现，现在叫以变以现。当圣经第一次记载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还是因为后来那件事件给他起名叫以变以现。
对对，然后你回头看你才能够明白啊，原来神直到如今都在帮助我们。这个名字有很深的意思，把约柜交给敌人掳去也是为了帮助我们，祭司被撤空也是为了帮助我们。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就是这样子。
不过这个20年啊，还是有点困难
啊。20年，在我们等个20年，你儿子需要出来服侍主了，对吧？所以你现在好好替他预备预备，让自己先要把它读清楚嘛。那我们现在从第5章来看这个历史的演变啊，就现在这个镜头一转，就转到非利士人这边了。那么说书的叫划分两头，是吧？这非利士人这边呢，就把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士处。他们当然也不知道那个地方有这样特殊的意义，他们还以为自己是打了个胜仗，谁知呢，神仍然是帮助我们，就是帮助以色列人，不是帮助非利士人了。但是非利士人很开心，把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士处。这是谁抬的？是利未人抬的吗？
非利士人嘛。
对，那神怎么不击杀他们呢？
这不是神的作为吗？
他们怎么没有现世报呢？难道是神的律法摩西的话落了空吗？难道是神改变他的心意吗？对不对？
神任凭他们这样做。
任凭他们。所以神对外邦人呢，你看看就比较仁慈一点，对不对？你扛归扛呢，没有马上击杀你。
因为你不是祭司嘛。
因为你不是以色列人。
啊，对，因为你不是以色列人。
好了。他们就把这个神的约柜抬进什么？这个字怎么念呢？
大鬼庙啊。
是大滚还是大拱啊？
我都读大滚。
滚你的滚，就去滚吧。他就把耶和华的约柜居然就抬进了大滚庙，对吧？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？次日清早，雅什图人起来，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一地，就把大滚仍立在原处。又次日清早起来，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于地，并且大滚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了，只剩下大滚的残体。哎呦，这个雅什图是什么地方？
雅什图这个具体的地方我也不清楚。
往后你看见他们这个遭了灾了以后呢，他就加了一句说，因此大滚的祭司和一切进雅什图大滚庙的人都不踏大滚庙的门槛，直到如今啊。这是他们后来的规矩。这个直到今日就是直到什么？直到写撒母耳记的日子，那已经是很后面了啊。那可能是撒母耳年老的时候写的。不但如此，耶和华的手开始重重加在雅什图人身上，败坏他们，使他们生痔疮。哎，雅什图和雅什图四境都是如此。然后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到了第八节，雅什图人就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。他们想了一个办法，说就把这个约柜送到加特去。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到那里去。又从加克送到哪呢？送到以格伦。那这时候让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啊？这几个城有什么特色？有什么共同的特色？
共同的特色？
对。
那都是外邦人吗？不是，
这是外邦人。什么叫做外邦人？这几个城是有特别名字的，这几个城在圣经里面有很特别的地位。
雅斯图、加特、以格伦。诶，好像是当时非地的地方啊。
分地的地方怎么了？
是分给但支派的，然后但支派的没有把他们赶出去。
是但支派的吗？
我记忆当中是但支派。
去看看，刚刚去找找看，先约书亚记看看。
但支派里面有一个以格伦。
那雅什图呢？加特呢？
加特分给犹大支派了。
犹大支派，对。你去看就晓得，这五个城叫做非利士首领的五个城，这五个城都是当初的未得之地。
对，
直到这时候都还是非利士的首领占据的。 以后大卫打哥利亚，这哥利亚就是从这地方出来的。哥利亚其实不是非利士人，是加特人。因为这个约柜在他们城里面转了七个月，他们想了实在是没办法呢，就送回来。但是这一共五个城啊，是一组的，就是五个非利士的首领，是非利士的首领所占据的城。那这里面你再继续想下去的话，你就能够想明白蛮多的事情。比如说这个哥利亚他到底会不会打仗，你如果这么大个儿，你这么厉害的话，那你怎么会变成非利士手下的奴隶啊？替非利士人出来叫阵呢？那哥利亚满口谎言，他说我不是非利士人吗？你们不是以色列人吗？其实他不是非利士人，他是加特人。这些所谓的伟人的后裔啊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就不敢去打，可是你不打，其实非利士人就把他们制服了。那这五个城一直叫做非利士人首领的城，这些城以色列人没打下来，最后谁把它打下来的？
神的约柜。
哎，没错。这个叫做直到如今耶和华都是帮助我们的。但这事儿你非得回头看你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的时候，你得在那分析一下，你得想一想，这一切的事情临到我们是为了什么。如果是出于耶和华的管教，那你就任凭他管教，你并不需要急着赶快去，哎，会幕倒了就扶起来，约柜不见了再造一个，是吧？祭司没有了，教会没人讲到怎么办？赶快！今天中国教会开始遭到政府的这个钳子又开始紧了，收紧瓶口啊！这到底是出于神的管教呢，还是出于撒旦的手？对不对？我们教会常常会遇见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到底这是神管教我们、帮助我们呢，还是所谓我们一股脑的，反正不顺心的事都是撒旦的攻击、捆绑魔鬼、撒旦的作为着？
一般都会怪到撒旦的头上。
一般都会怪到撒旦。其实从这里看，你的邦国有罪啊，君王就多更换；教会有罪啊，耶和华就亲自管教。他管教的手段是很，在我们看起来很苛刻的，但是是非常严肃的一个管教。他让你根本就爬不起来。可是虽然在这个事情上爬不起来，有没有办法继续服侍啊？有，而且撒母耳的服侍远远胜过以利的服侍。撒母耳自己他是先知，虽然他也是立位人，可是他就从来没有自己去取代祭司的职分，他也没有去立任何的祭司，甚至我们后来知道约柜回来了，撒母耳都没有出面。
对，就请他了，他才出来。
请他出来，他也不是做这些事儿，他干什么呢？他在好几个地方设立秋坛，他就巡行审判以色列人。这样20年，以色列家全家的心倾向耶和华。这里边呢，牧文呢，好多好多的事情是我们今天服侍主的人需要去想的。
我有一个话说回来啊，就是说你面对这个神的管教，特别是在教会当中，你像咱们现在查的这块圣经，这个事件真的是事件很大呀。像现在政府搞这个中国教会嘛，有些时候你教会里面的人，他好像是看不清楚，站在当中你很难看清楚这个事实。如果说这是神的管教的话，
所以当时你看以利的儿媳妇，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其实神的荣耀根本没有离开以色列，神的荣耀进去非利士人中间打了个大胜仗回来，以色列人还搞不清楚谁能势力在这个耶和华面前的。就是你们应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。以色列人不断的失败，好像表面上看起来神的作为消失了，实际上呢，神借着撒母耳让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，就是因为约柜不在会幕里面了，所以以色列人伤心了，以色列人才开始追想从前的事情。这个撒母耳没有做什么，跟以色列人的恢复有很大的关系。撒母耳要是做了什么，你很快把全来的空缺的位置补起来，约柜再造一个好不好？那以色列人就学不到这个功课啊。
是，
有的时候你得任凭，不但是神任凭非利士人去扛他的约柜，我们也得任凭神管教的手。因为大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没错的。他打伤的他必缠过了，他管教的他一定医治。 他把你打得头破血流，他用膏油来膏你，这是神的作为，因为他爱我们是不改变的啊，他爱他的教会，为要得到一个可以献给自己是没有玷污皱纹长病的教会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他为了要得到这个东西，他会兴起各样的事情来管教他的子民，洁净他的教会，清理他的圣殿，那是没话讲的。从个人家庭一直到教会，都是神不变的心意，就是一变一现，对吧？神的荣耀绝对不再迁移，不再离开，这是应许。所以我们这个底气要有，这个看见你要有，要不然你就是只会跟政府去对抗啊啊，想一些别的办法让我们目前的聚会状况继续下去啊，这其实不见得啊是一个智慧的做法啊。对，智慧的心在撒母耳的面前要好的好好的去思想。他当时他连个媳妇儿都没有啊，也许他娶了媳妇儿我们不知道，怎么从来不讲他的太太是谁呀、啊、是不是他的婚姻有点不幸福，
到后面说他娶媳妇儿，但是他就是说他儿子嘛，
他说他儿子当然应该他是娶的媳妇儿，但他媳妇儿到底是谁呀、啊、
没提。
那撒母耳真的是有见识，他像一个人，他在神的面前他能够明白好多好多的事情，他也知道应该怎么办。嘿，这个了不起了不起，哎，这是我们需要好好学习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恐怕已经差不多了，莫文呢、啊、
嗯，
好好想想了，对不对？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重要的意义，就下回再谈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